然后现在老师又不讲这个作文的方法，其实作文就是要多读书了、啊。你们狠狠的把《论语》读完了以后，自然就会了。它是《论语》里头啊，它文章最漂亮、最美，然后它那个里面的句子啊，都是非常的好，那里面的内容也是点呱呱，都是一等一的，真的哦，一等一的。我们那个女儿啊，第一次考不上啊，第二次考上的是，听说她的作文几乎拿满分呢。那时候我刚好是在对照那个双钢签表，那因为老师做的双钢签表讲的、啊，那我应该把它划线，然后在我家听，一直听一听，那听到他都几乎都会的，知道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家小孩子还去上国语日报的作文班呢，以前那个作文班哦，是早上就要去6点排队才能报名报得上去呢。是这样子的去排队，然后他去上了2次的作文班，所以他现在的文章呢，他常常去投稿，人家都会用他。是你书读得多，哎，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呢，国语日报，因为国语日报最没有污染了，其他都是污染的，哎，所以要常常去看这些有用的好的文章啊，对你来讲才有帮助。那这里讲说苏洵呢，他因为老了才去求学啊，说才知道说很苦了。为什么？年老了读前面后面忘掉了，那读后面前面早就丢掉了，好像在捉迷藏，真的很苦。所以以前我读书是从小我就很爱读的，我不是这个时候才爱读的。像我要去出国旅游，我出门还带书嘞。我就想一想，你到底是去旅游还是去读书？因为我在飞机上可以读了，3-4个小时的书啊。哎呀，这个我有一次说给我们那个国文老先生听啊，我说我的书几乎都在车上看，因为我车上啊坐3个小时火车，我可以读2.5个小时的书，所以我一本书啊很快就读完了。为什么？你常常去读书，速度就很快，是因为你常常在训练啊，哎，所以你要从小就要训练好你这个爱读书的这种习气以后啊，你长大了，你要自然看到书就很喜欢，就很喜欢去读。他这里讲说，他因为那个苏老泉，他知道说这么老才读书很辛苦，所以他对他两个儿子从小就开始严格的督促他，然后这两个小孩子呢，哇，长大就有成就了，就带着这两个小孩子到京城去考试，那3个人都考上这个进士，进士直接可以看到皇帝哦，只有进士才可以哦，嘿，那成为翰林院的学士，那欧阳修就很欣赏他的才华。就把他的文章就献给这个当时的宰相啊，就韩琦。他说：“哇，叫韩琦说，我们该退休了。现在有这个两个年轻人啊，比我们厉害，我们应该要让位置。”哎，听这样讲，这个欧阳修这个人非常的好，非常的善良啊。那这个苏洵呢，他27岁才发奋读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仍然的觉得说，学问太晚了，学问太晚了，因为27岁在学。不像你们这个10几岁来学，很容易就进入了，这个是实在的哦。像我40岁才学书法的时候，那时候写草书哦，老师写，因为老师是每一个字都讲，我们每一个字都写，然后写完给老师看，我写10个字给老师改9个错，呵呵，也很气馁，我怎么那么笨？因为那个太年纪有年纪来学，不会像你们这么灵活。那你们真的学得很快啊，要讲几次你们就会了。这个年轻的人学跟年老的学就差很多了，哎，所以你要趁这个年轻来写是最好的。所以啊，这里有一首诗啊，他这样讲，他说啊，学问乃是随身宝。为什么随身宝？人家抢不到的啊，抢不走的啊。然后这里讲说，书读得多啊，胜大丘。就是啊，你书读得很多，就像一个大丘啊，大丘就是一个很肥沃的农田啊，然后不需耕种自然收，欸，因为他国语所以不对，等一下我就念吟诵闽南语的汉音，他才会押韵啊。然后东家有酒东家醉，因为每一个人就希望去你请你去他家做客，有一个学问的人来我们家做客啊，请他帮我提个字，请他请教他我们家小孩子要如何读书，欸，古代真的是这样子，听说古代有钱人家他都请2个老师， 在家里哦，一个老师是知天文地理历史都知道的，那个老师他是教经文的，那另外一个老师是教小学教认识字啊，教这个基本的这些学字的这些功夫而已。那我们随长时间就跟这两个老师相处的话，你长大了你就有很高的学问。为什么？老师高级的老师，那学生就随着老师的程度就拉起来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察觉到？因为你们都在读书啊，那为什么人家要去读台大出来的学生都比较他因为他的程度比别人好，那去台大任教的也一定比别人好，他才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是确定的。那再讲说到处逢人到处留，像说哦，你考上举人，举人来我们家，来我们家吃晚餐啊，哇，他请到举人就好像请到皇帝来我们家那样的，很欢喜。为什么？他去你家做客，他不会白吃你这一餐啊。你要请教他任何方法啊，读书方法、做人方法、什么方法，你去请教他，他就跟你讲。古代人读书是这样子的，他读书的用意就是希望我能把我所学的去教别人，不是贿赂啦。那现在有人拿东西来送我，贿赂老师吧？有啊，你看上个礼拜不是很多人送我东西，其实在半路上我就赶快转送别人了，因为我吃不了那么多东西，就转送给别人。那个不是贿赂，是恭敬老师、尊敬老师，他是拿来给，是这个道理的，不是贿赂。那这里讲说，日里不怕人来借，白天不怕人家来借我东西，因为啊，这个学问在我肚子里头啊。那晚间又不怕贼来偷，这个学问在我肚子里，谁来能偷得到？那蝗虫水旱呢，无损伤。蝗虫水旱呢，它又不会来伤害到我的身体。它会蝗虫水旱，它会去吃那些稻谷。那他说，这里讲说，快活荒流到白头，就很快乐。很快乐的这样的风雅到白头叫老了。为什么？你这些学问永远是用不完的，这学问可以增长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做一个很简单的，读了很多书，你去找的工作当然是好的工作啦。那你好的工作是不是薪水多？当然你家就自然改善了，那是一定的道理啊，是不可否认的。说不然我为什么叫小孩说你一看台北桥下那些人得从下里来先恐吓人家才带他去读书说我们家小孩子哦，我从来不教他读书，我女儿在教钢琴哦，那个小朋友就来上课就跟他讲说哦，考不好爸爸妈妈骂，然后怎样怎样，压力很重。我女儿就跟他讲，我妈妈从来不叫我们读书。哇，你妈妈怎么那么好，从来不叫你读书。我妈说你不读最好省得注册我说是你不读就不要给你注册。所以他们就很担心了，他担心说他读不好我不要给他读。他就很努力的去读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吟这一首诗齁，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吧齁？桃叶树多心带秋，不输镜中自然秀，东家有酒东家醉，到处红林到处流，日日不怕人来招，晚间不怕贼来偷，红重红水寒无杀无无相顺，快活风流到白头。他这个有押韵的，这个诗是古人做的。他你看那个秋修，然后流秋，他是二四六都有押韵的。我因为现在没有人讲诗的，这个诗也会讲不可了，一定要讲啊！讲了以后你们自然就会做了，因为我们之前一定要先读一段古文，古文里头就有对仗了，就能从里面找资料出来做。那接下去方法给你们的，以前我们那个老先生很好玩了，他说陈立夫啊，陈立夫那个很有名，他一百多岁才过世。他说陈立夫有一个家庙啊，就在那个宁夏路吧，有一个家庙，陈氏的家庙， 他说那里有一个对联，对的不是很好，然后他就叫我带他去看，然后他也说不出哪个地方，他就干脆车子就开到那个派出所的，就问派出所警察说，哎，这里哪有一个姓陈的家庙，他说哦，宁夏路啊，就在后面啊，然后我就带他去看那个后面那对对联啊，那对联，那因为他那个庙还在啊，那对联就把那个对联就写上来，那写上老师就写上黑板，那之前呢老师就已经有教唐诗了，那写上黑板的同学都在笑，从同学在笑就知道你们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们看不懂一定吹吹吹啊啊，你讲一下那如果你听得懂你就一定会笑，那同老师就把那个对联就写在黑板，他说啊，他跟我们讲说，我要拆一条好听的好大油啊，给恁吃。听，台语这样，台语这样讲，国语说，我要用一铁好胆识的药给你们吃的，你们吃了这些胆识的药，你们就敢作诗了。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哎，我也不敢呢，我也不会。那老师说，陈立夫这么名人的话，他做这个对联就做的对的不是很好，那你有我来帮忙你，帮你们改的话，你们会做不好吗？哇，那时候我们大家就哇，你也做，我也做，大家就拼命做，反正做错了，老师都改啊，对啊。然后我们那个同学更好笑，他就说，他就做那个，律师啊，律师就是对联是两对吧，对不对？那接下去就是，不是啊，两对，那律师就是四对啦，八句吧，四对吧。我的同学就说做那个律师给老师看，老师就笑他说，你能开个让大背干甲，就是你这个软脚的，既然要做这么这个律师是很难做的啊，要押韵对得非常好、啊。他就说，那就是不会要丢给你啊。因为他有老师教，老师会教我们方法，他就说又就是因为有老师在我们才敢去做啊，对啊，你不去学当然就不会，学了你自然就会去做，哎，诗我也会做，可是我为什么我尽量不要往这个方向跑，为什么？我只要会做就可以了，因为我往这个方向跑的话，我会浪费时间去读佛经，我是把佛经如果一顺位啊，依我这么忙的时间的话，我会把佛经排第一位的，其第二位就是古文，第三位才是书法，可是书法是一定要流传下去，因为你没有流传下去，书法也是没有人教了，所以我们尽量能把这个全部都把它学会，学到会以后你自然的就对你来讲是很简单的，那是一个方法而已啊。那接下来就是洛阳号82对大田亏所事，比继承众所意，而小生一立志，这讲说从小就开始要立志，没有立志的话，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极为有限呢，是不是？我都是算得非常准，所以我有人说哇，你一天可以写10个小时，那你可以读那么多书啊，你那个应酬呢？我都没有应酬，真的、啊，我都没有应酬，包括我爸80岁生日啊，他说啊你要来，我说对不起，我很忙，我照常不去，为什么？因为太无谓了，吃那一餐又有什么意义？可是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去照顾他，因为是生病啊，那吃饭不用去可以啊，我是吃饭连吃饭也不去啊，他就感觉哎，你这个人很怪胎，你怎么叫你来都不来、啊、对，我们需要，我是需要的事我才做，不需要的事我就不做，是因为你把时间算得很节约，你才能做这么多事情。那这一段是说有一个人啊，说一个人啊，只要你肯立志读书的话，总会成功，然后会成名。或许年轻人没有什么表现、啊、可是你坚持到底，总有一天哦。那这里就举的这个宋朝的这个梁浩，他82岁才考上状元呢。古时候的学制很好玩哦，古时候说只有你有能力就可以去考，你5岁也可以考啊，90岁也可以考，他带着你的干他孙也继续考。现在没有人啊，不可以啦，现在没有，现在有年龄限制，古时候是真的没有。所以他在那个考上这个状元的时候呢，他在殿上呢，就是跟皇帝对答的时候啦，那个对答如流，然后成为所有读书人啊的魁首，就第一名的最棒的。 他这么一大把年纪仍然完成自己的志向哦。我以前有人说啊，年纪大的都会都会退化了。我那个老先生说哪有，乱讲，那是宝刀天天磨就天天利，你不磨当然就心生你。有很多人为什么到老了就开始忘东忘西，然后开始痴呆，是你没有常常像我每天去看书的人会呆掉，很少嘞。你每天都在头脑都在用啊，哎呀，所以这里讲说一大把的仍然要完成他自己的志向，然后大家就觉得好惊讶哦，然后他就勉励后辈的人说：“你们应该要提早立志啊，提早立志哦，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浪费时间呐。”那梁浩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那年轻的时候就中了这个谢眼，然后他教他儿子也很成功，他儿子呢也中了这个状元，可是他可能说，我儿子状元，我一定也要考上状元。我儿子读去考，我一定要去考。然后82岁的老翁他也继续考，你像82岁走到里里浪浪去考试。所以他们呢一家呢，他们的一门五福啊。然后梁浩他生在五代的时候，那后晋的时候，他从那个天福三年就开始参加考试，然后经过什么后汉后周，他发誓会考上状元，他誓不甘心的，我扣掉就要来死，我不扣掉不死。这个好玩呢，所以他82岁到那个宋真宗呢，这个雍熙二年才考上这个状元。哇，你看他多厉害啊！所以啊，他说这个年轻人啊，应该要效法他这个老不倦的精神。要效法老不倦的精神啊，那要懈怠。不要懈怠啊，自己要有一个志向，要有志气。这个梁浩他撞了考上状元，他很高兴，然后他就做了一首诗啊，说感谢这个感谢恩的诗啊。以前人啊，不用说以前人啊，像我爸爸也常常讲说，下西就是感谢天地施这个粮食给我吃。你想一想，这个粮食是一个人做，不是很多人去做，这个衣服也是很多人去做才有这件衣服，然后下西要下感谢天地啊养我。我们那个古文老先生也常常讲下西啊，就是感谢这个天地啊，他施这个恩惠，我才有这些东西可以吃。要存这个心啊，你存这个感恩的心的话，你就不会浪费东西，存着感恩的心的话，你会很认真的读书。这个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然后在这个良好呢，表现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这种毅力啊，值得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立志哦。啊，立志什么？我一定要读到台大毕业。有的人是心力很弱哦，为什么很弱？他认为说我这么笨哪有可能。我三重就有一个学生啊，他说他自己就认为他很笨，那我就说啊，你有派去？他听不懂，我说你数学考几分？你说90分。我说啊，那表示你没有坏掉，你就是缺少这个信心啊，要有信心勇气。有很多人哦，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没有信心。那一般写字的人他都有信心，为什么？写字他是几乎都加强我的信心。有信心的人啊，他做任何事就会做到好。那有信心的人啊，他上台叫他说话他会说，因为没有信心的人他有才华他不敢说，他缺乏这个信心培养。所以我就跟他每次来上课，我就问他说，你要说对自己讲，我有信心，我一定要考上台大。他就拼命笑，我说你不要笑什么，你就每次来上课就要这样读，我一定要考上台大。说没有台大也有师大，反正你要任何一个大学就 OK 了啦。这是一个鼓励人家，你因为我们人啊，你没有一个立定的目标的话，你会不知道走到哪个方向去。那你有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朝这个目标走，这是确定的。所以人的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接下来就说赢八岁能吟诗，觅七岁能赋棋，比 引悟，人称其幼学当孝之，说这个祖云啊，八岁的时候就吟诗啊，八岁吟诗不奇怪呢。我们家的孙子就会了，因为三四岁你叫他念，他就会念了。他就是从小父母教就会念了，那你没有教他就不会了。哎，他李密七岁的时候就会下棋，那下棋也不是困难的事啊，你只要方法给他认识那些字，他就会啦、啊，那些棋子的字啊，他就会了。这个都不是奇怪的，是因为现在人不做就感觉很奇怪，就感觉他很厉害，不是，你也可以比他更厉害，这个就要有信心了、啊，去征服他。那他们两个人的聪明啊，说令人很称奇。他这里讲说，你们啊，刚开始求学的小孩子、啊、都要效法他，努力的用功，你要效法他，我一定要跟他一样，他是一个样子给我看，我一定要跟他一样。那这里说北齐的那个祖寅啊，他从小呢就会背这个诗经跟尚书，那12岁的时候就入太学，太学就是国家办的学校，那他是是最高的学府。那因为他的学问够，所以被老师选为那个讲生徒，就是小老师啊，像现在讲就是小老师啊，他就去教别人。然后他就为其他同学呢，然后讲授这个尚书，尚书啊，尚书他很深啊，一定要从四书读完才可以了解尚书。那他这样的表现呢，不是偶然得来的哦，他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手不释卷，我回家弄一粒塔珠。那当时人称他为小神童，他的父母啊怕他太过用心了，说偷偷的把灯藏起来，他等他父母去睡了。他又把他自己私藏的灯火，这个火种又拿出来，开始要点灯，又读开始读了。哎，那有一次呢，因为太累，不知不觉就睡过头，醒来以后急急忙忙到学校，那正好轮到他去讲尚书。他因为他要去讲学，他没有带书去啊，怎么办？他就啊，不是，他在讲说匆忙着就拿错书了，那只好呢，凭着他以前背的这个记忆力啊。就不慌不忙的就把这个三篇呢就背了，因为你背在肚子里头啊，接下去你再去讲解就容易了解里面的内涵。所以以后我们读这个《论语》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要说背三遍，台北我那个我在学校讲是每就是一定要背三遍以后，然后我们才讲里面的内容。我们是就是开始就是背念一次就好，那念一次每个人都有念哦，念以后我们再讲里面的内容。才不会忘掉。哎，那这里讲说，由于他聪明的用功呢，后来就得到这个秘书建筑这个作郎的职位。哦，这个职位很高哎。那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唐朝的李密，他小时候也很聪明。有一次哦，那个唐玄宗就问他，唐玄宗就听人家讲说，哇，这个神童很厉害，这个神童啊，言半千，还有像你。他就问他说，还有人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吗？那个严半千就说，有，我舅舅的儿子啊，李密啊，他非常的聪明，比我还聪明。古代人啊，心都很广大，他不会说没有了，我最聪明，别家都没有人比我聪明，不会，他会去把推荐那些比他更聪明的人。他说有李密这个人，然后这个唐太宗呢，他就召见李密啊。唐玄宗他就召见李密了啊，玄宗呢和这个宰相啊正在下棋啊，那个宰相是张悦啊，正在下棋。那玄宗就命这个张悦说，好，你出一个考题给他。那张悦就拿下这个棋子为题目了，他就以这个方言动静四个字做一首诗。棋子是不是圆的？对啊，啊棋盘是不是方的？啊象棋是不是要动？啊，一个静观察的，说方言动静，这四个字追首诗呢，但不准他做到棋字哦，不可以把棋字说出来。那这里面他请他再说清楚，那张悦就说，那个方呢，若棋子，棋子的棋，那个圆就圆若那个棋子，那动了就像棋子在伸，那静了就好像棋子死掉了。那李密呢马上就说了，古代人家书读的很多啊，他这样一讲，他脑袋瓜就已经有开始概念了，就开始动了。他就这样讲，他说 方如行义，言如运字，动如逞才，静如得意。这个方呢，就好像行义，义就是果决，我就这样子不回首了，就这样子果决。那言呢，就是很圆融，因为智啊，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它弄到通。哎，智是一种圆融的智慧的。那动呢，就逞才，哎，我要去动，我当然是一定能胜过你，我才动这个棋啊，不可能走棋说我要走输吧，不可能嘛，一定我一定胜了我才动。那静如得意，静我在静观察，接下去你要走什么，我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哎，他是动静自如，他就用这个方法去把它做一首诗。然后这个玄宗听了就好高兴哦，他很惊奇，就马上赐他那个旨意啊，并且给他做大做官。这个小孩子就能做官了，古时候是真的哦，他依他的才智去做官呢。哎，那张掖马上就说恭贺这个玄宗啊，又得到一个神童。后来李密也做到那个明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朝代的宰相，成为国家的这个重臣。那像这个祖寅跟李密这两个人呢、啊，他非常的聪明，那令人心羡，就非常的聪明。那这个是聪明的人呐、啊，那笨的人不应该说啊，因为我很笨嘛，所以我不用读了。就是因为你很笨，才应该认真读，哎，是不是？因为人家学一次会，我学三次就会，才我学三次就会有的话，我就多学，我就学五次。人家学十次会，我学一百次总是会吧。这个就是《论语》里头有这个句子，这样子讲。他说勉励人呐、啊，不要气馁，这个学就会了。哎，那这里头趁着这个年少的时候，我们正要用功读书啊，要效法这个古代的前人呢、啊，那殷勤的发奋求学。那自然呢，能够下学而上达，下学上达说，从地下层的去学，就能了解到上层的，对不对？不可能跳，不可能说一年级没有读就读三年级的，不可能嘛。那从下面自然就会通到最上面。古时候读书是读贯穿的，通的哦。会的话，他很多事情都会做，因为他是读一个原理原则大纲领。不是读死书哦，死掉的书哦，他是读一个大纲领的书啊。所以古时候啦，会读书的人，他只要读前面那一段，后面他就了解了。他是以此而类推啊，读书要有这种心啊，他才能读到好的。接下来就讲蔡文姬，蔡文姬能变琴，谢道韫能吟吟，比女子。且聪明，而男子当自警。他说东汉末年的这个蔡文姬啊，能辨识这个琴的声音的好坏。琴同样的琴，为什么会能辨声音的好坏？因为每一个人拉的力量不一样。像说钢琴也是一样啊。我女儿啊，她那时候还没嫁的时候，有学生来上课，我听到这个弹的哩哩啦啦，那是不是弹什么？我虽然没有学琴，可是我也知道说那个弹得很烂。为什么他不够熟练？他听那个声音就可以知道，哎，这个人的心是什么心态的？古时候能分辨的真的很细微啊，哎，所以他能辨识琴的好跟坏，那个人的心情好坏啊。那个晋朝的谢道韫呢，他能出口成诗，他能一出口就能把这个诗就做成了。他虽然是一个女生啊，是天资呢却如此的聪明啊。那你们这些男孩子呢，因为古代人他很重视男孩子啊，那你们男孩子呢，当自己警惕自己哦，我怎么可以输于这个女孩子呢？所以要好好的去学习啊。那这个蔡文姬呢，她是蔡邕的女儿，她是一个才女啊，因为她爸爸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那这个汉末的那个董卓弄权，那王允呢，他就诈用皇帝的诏书呢，就把他杀了，那将他尸体就丢弃在这个街口。那个蔡邕呢，他在家里弹琴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猫在捉老鼠。那文姬听到这个琴的很声音的急躁，因为他爸爸的朋友被人家杀死了，他爸爸有心电感应可以感觉得到啊，所以他爸爸就弹琴的时候心就很急躁。那个蔡文姬呢，他听到他爸爸弹 弹琴的声音很急躁，有杀气很重，他就知道说哇，大难快要临头了。后来呢，这个蔡邕听到那个董卓被杀的，然后他因为他跟董卓非常好啊，他就跑去那就摸，就是抚他的身体，然后哭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获罪，就等于说哦，你跟他同党的，然后就被他也就这样被杀的。那文姬呢就被流放到匈奴去了。那这里说这个匈奴的地方呢，因为啊他被流放到匈奴的地方呢，那心里有无限的这个悲苦，那因此呢他的琴音呢做了一首呢秦家十八拍的曲子，这个好像是唐诗也有吧，唐诗也有。那流传到中国的时候，他的调都很哀怨，为什么？因为他爸被杀，他又被人家流放在那个地方，他就心很哀怨，他哀怨他做起来的这个曲子都很哀怨。那后来曹操知道他是他好朋友的女儿啊，就派人就用那个千金啊，很多钱去把他赎回来，那后来就嫁给这个读书人啊，范氏宜。那这个他们夫妻人都过得非常好。那接下来就讲谢道韫啊，他是晋朝的很有名的宰相，他是谢安的子女。然后他心性呢很聪慧，就是很聪明，有人天生就很聪明啊，有人是比较钝啊，他钝呢就是钝，就是比较鲁钝啊，比较没有那么聪明。那个我们就是多学习就会学到好的。第一个你要先了解，是因为我不是很聪明，所以我应该很努力的去学，你才会把它学到好。那你不是很聪明，你又懒得学，那你就真的是完蛋。是因为不会才要用功学啊，才要去努力学，这个是确定的。那这里讲说他从小呢幼年的时候就很会那个吟诗对句。那有一天呢，在这个庭院中呢，他这下雪了，然后谢安呢就问子女说：“大雪纷纷像什么？”那个谢道韫的哥哥啊，这个谢郎就抢着回答说：“像撒盐巴在天空一样。”就要怂彪彪，因为盐巴还是白色吧。可是盐巴坠在那个掉下来，它很重啊，是不是马上掉下来？啊，那个雪呢？因为我有看过雪好几次，那雪它是很轻盈，它是这样子飘下来，对不对？慢慢的飘，就欣赏雪。欣赏雪要看它，观赏到它雪是慢慢飘下来。如果雪撒盐巴，盐巴一撒就咚，准的落下来，会很好看吗？这个要从观察去欣赏哦，你要会欣赏，会去观察到细微，尤其是我们写字的人，这个都要去学习啊。然后这个谢道韫他就接着说：“未若柳絮风吹起”，就好像这个风吹到那个柳絮，然后叶子就这样啊飘得很漂亮，是不是？不会像那个盐巴落下去，好看吗？不好看，说比不上这个柳絮因风一吹而吹起来这样的样子。那个雪也是一样啊，雪它很轻啊，然后风吹它真的会飘啊。然后谢安听了就拍案叫绝说：“对，这个谢道韫呢，他后来呢嫁给这个王羲之儿子啊王延之呢，那因为他丈夫很早就死掉了，那王羲之这个儿子很早就死掉，他就守着贞洁。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女生守着贞洁，那皇帝就会赐他一个贞洁方。那这里讲说古代的重男轻女，女子呢要读书呢学艺非常的困难。像我刚才说我考上，我妈不给我读，因为我妈给我什么结论呢？很好笑，她说你读得较多啊，无路用啊，后摆嫁去嘛是共洗衫。真的吗？洗衫不计较，洗衫嘛洗较清气，是不是？这个道理行不通。我跟你讲，我们家三个小孩子，反而我那个女儿花的最多钱，她从幼稚园大班就开始学琴了，学到大学毕业，花了这个房子半栋的房子去了。反而我们那个两个儿子加起来没有花的钱多。时代已经不同了啦，现在的女生呢，跟男生可以比的啦，考上父母还是给你读，对啊，你是不是？那个侯大姐，你考上了，爸爸妈妈会不会鼓掌？会啊。会不会？会啊。 会很高兴啊，会不会呢？啊，怎么在笑？哎，我跟你讲，我下次还再讲一次。那我们下次讲一次的时候，再把这个三字经全部吟诵一次，吟诵一次差不多十分钟而已啦，很快。我们去录三字经，录了三四天呢。我吟诵一次差不多十分钟，因为我在家里就这个三字经啊，我已经吟诵了快要上千遍了。为了要去录音哦，我就赶快拼命的去念念念念，因为就拼命的去学啊。我说你们要我一半就够了，不要全部，一半就够了啊。对啊，任何事情都学来的啦，你不学就是没有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想一想，我们还没有来写字之前，你写那个字像不像狗爬字啊？像狗在爬的，很难看。那现在呢？哎，越写越棒了，是因为学习来的。哎，要有自信哦，要学习的才会有成就的，是不是？我们三字经就下次再一次啊、哦，好，我们就起立。